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娟子，很高兴我们又在亲情儿童房这个小小的板块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实践快乐教养的77招。在前两集当中呢，我们都提到了种什么收什么，那我们也给家长发出了邀请哈，盼望我们的家长呢可以种一些好的种子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不知道这段时间当中大家有察觉到你放下了什么样的好种子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吗？他们有没有一点点发出了那个可爱的小萌芽呢？如果看不见小萌芽，也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像我的儿子当年一样哈，放弃了给这个种子浇水施肥，那它的种子就真的不能够发芽了。所以盼望我们的父母们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继续努力的浇灌，相信那个放下去的种子一定会长出你所看见的喜爱的花朵的。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76招的学习当中了。那让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这倒数第二招，我们又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宝贝呢？
快乐教养实践77招。孩子的未来不是受制于他们的过去，是上帝的计划在决定着这一切。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6招：孩子头上有天空。既然我们是在给孩子送祝福的这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相信我们所要学习的就应该是从言语开始。不知道您对接下来的这些话是感到熟悉呢，还是感到陌生呢？比如，你绝对成不了大事儿，你这个人总是有头没尾的，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呢？这些话是不是挺耳熟的？其实当我自己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啊，我自己心里都蛮难过的，因为我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话，也曾经有人给我贴过这样类似的标签。对我的打击还蛮大的，因为我就从这些话当中收获了我的自我形象，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人，我好像就没有机会再成为一个可以有始有终做事持之以恒能够成为大事的一个人，好像这些的负面的言语就把我给吞食了，或者说是把我给锁起来了，我就成为了这些话语枷锁底下的那个人。其实我并不是啊，所以当有一天我知道上帝对我生命的美好计划远超过这些枷锁带给我的这种的定义和评判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被上帝释放了， 因为这些的言辞，它曾经深深地伤害我，成为了我生命当中的禁锢和枷锁。可是在上帝那里，我得到了一把可以打开的钥匙，因为我知道这些或许是曾经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但它不能够表明我未来就没有前途，因为我有上帝美好的计划。如果说在曾经我成长的过往当中，并不能算是一个模范的儿童，甚至在我曾经的青春期的叛逆当中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定，我曾经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犯过许多的错误，走过许多的弯路，但是我犯过错，你也犯过错，每一个人或许在成长的路上都多多少少的犯过错，但是我们的过去能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爱与关怀吗？我们的过去就是上帝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大事吗？当然不是。这是我今天认识了上帝之后，我所知道的很确信的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对孩子有捆绑、有枷锁的这样的言语带给孩子生命里面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想一想，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灵魂的人呢？上帝极其的关心他们，就像上帝十分关心我们是一样的。所以终止对孩子一切言语上的禁锢和对他有否定性的描述吧。孩子的过去可不是他们未来的一部分呐。如果把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那你可要小心了，因为这可能真的就是撒旦魔鬼地地道道的谎言呢。千万不要落入他的诡计哦，也不要附和他的论点哦。相反的，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上帝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持守的。因为上帝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的进程当中，都放下了他美好的心意。只要我们愿意把孩子的未来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绝对不会让一个人的过去去牵制他的未来的。教导孩子相信上帝的计划，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计划远比我们或者是孩子们自己所能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给我们这样的确信，他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你相信不论多差的孩子，多糟糕的孩子，在上帝的手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愿你的信心可以成就孩子的未来。感谢你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别忘了我们最后一集的约定哟。我是娟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主耶稣，求亲自感动，求你亲自感动我，使我心意更新，唯独属于你耶稣，求主使用我，燃烧我生命，燃烧我的生命，在基督里已经不是我在活着，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我已是 全新生命。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里，我的过去已经过去，我已是全新生命，我已是全新生命。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信仰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54-59。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的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的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来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教父差役把你下到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啊，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耶稣这里提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观看天气的例子，假如从起的西边的风，西边起的云彩，就知道是下雨了，因为从西边过来，就是从地中海那边，那里的水分从那边过来的，有云彩，就知道要下雨了。南风就是从亚拉伯沙漠那边风吹过来的话呢，就知道是很热的风。作为当地的人，种田的农夫，他们要观看天气，因为了解天气的变动的话呢，这对他们种田、下种子等等有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的生活要懂得观察天地的改变。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假冒伪善，就是说你们很奇怪的，在一方面很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确实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天气有分辨的能力，但是在属灵的时候却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这里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分辨这个时候呢？不好好去思想一下什么是合理呢？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对神的国度要降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当时的人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呢？耶稣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是告状的例子。假如有人要告你啊，你还没还债还没还清啊，你知道你假如没有把钱还清，就是半文钱，这么小的钱，对方要告你，告到官里面，最终的就是下到监里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在途中要尽快的了解和好，把钱安排如何还清啊等等，不然的话呢，后果就很差了，很坏了，很严重了。我们一般的按照常理都懂得分辨，懂得思考衡量，知道后果如何，现在当如何来安排面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天气的预报有很不错的掌握，我们今天对那个股票市场啊，有也不太差的一个预知，因为好多研究就告诉我们这个股票啊，经济发展也不错。今天我们对那个，假如人生经验有一点的话呢，我们对人的那个面色啊，他的想法呢，也有一点把握。但是呢，我们是否也犯了当时的群众的同样的毛病，对这个世界，这个时候，神的国度，从属灵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却是一窍不通呢？却是没有这个敏感，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呢？当时的人，他们不知道神的国度已经降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神的权柄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彰显出来，末世的战争的警号已经响起来了。今天我们看到天灾越来越频繁，单单是天灾吗？就是天灾的频繁是指向末世已经很近了吗？我们看到以前是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变成反基督、非基督的国家。我们看到好多以前称为真理的，今天被判为歪理。以前是荒谬、歪理的东西，今天竟然变成真理。我们看到打仗的声音越来越清楚，我们看到好多的教会、宗派已经慢慢的离开圣经真道，走向一些世界的认同的路上。我们看到好多的异端呢、邪教越来越兴旺。这些种种事情，单单是历史的发展吗？或是末世战争的警号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看到种种事情，我们还是这样的沉睡吗？不久以前，我跟一个朋友，他是个犹太人，他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们犹太人现在越来越要警醒，因为在中东地方常常面对啊攻击，常常面对灭国灭族的危机。但是反过来说，你们基督徒今天活在越来越反基督的文化当中，确实很沉睡呀。他说，教会里面有很多敬拜赞美，不错，教会里面有很多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错，但是问题是否缺乏了一个对国度的观念，对神的国降临，对弥赛亚再来那个警醒，好像在你们基督徒的圈子当中没有很强的警醒的心。我听了以后非常感谢他。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警号，我们好像越来越反应不过来呀、啊。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低，我们其实对神的国度，对神的自己，对耶稣基督再来，好像没有很强的警醒的心。我们的信仰还是基本上就礼拜天带到教会来，我们的圣经基本上放在桌上，在手机里面很少打开，我们的十字架基本上放在一旁，末世的警号已经响起来了，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的跟从耶稣基督。神的话语不是单单在圣经这本书上，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以神的国度为我们的事业。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魔鬼撒旦的攻击越来越厉害，我们要起来，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我们要加入主耶稣基督精兵的行列，为主作战。我们要问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世界里面有好多人还没信耶稣，这里世界里面有好多魔鬼撒旦的作为，欺负人，逼迫人，我们要起来为公义，为正义来战争，我们要以爱的能力来对应那个世界邪恶的能力，我们要起来穿上传父的军装，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求上帝帮助我们。
很感谢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他在最后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些鼓励。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软弱的，面对一些外在的东西，一些常识层面的知识呢，我们会有一些辨识力，也可以从书本当中去学习。然而关于属灵的事，真的要在圣灵里，我们灵里的眼睛才会被打开，被擦亮。若是能听到圣灵微弱的声音和他智慧的言语，我们先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他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渴望着我们可以信他的名，求告他，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会洁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因着住在耶稣基督里，常常藏在他的里面，圣灵就会常常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有了天上的智慧，才会辨识什么是属灵的事情，而什么又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重新去审视，重新去改变的。甚愿在鼠年里，每一个家庭都成为属灵的家庭，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成为属灵的 天赋的孩子。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再会。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有时困苦，软弱的心需要坚固。你怜悯我，以爱付出，我的忧伤变为欢呼。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人生道路我不再孤独。你是耶稣，你是我主，今生有你我已满足。你是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